请汤牧师，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刻，你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个是属于你自己的儿女。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先知耶利米的一生经过了五个的皇帝，他经过了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根和西底家。在约西亚作犹太王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的先知，他出生在阿拿特，阿拿特其实是一个产祭司和先知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约雅敬的年间，因为先知耶利米奉神的旨意在圣殿的时候来到讲道，当他在圣殿讲道之后，先知的一生就发生一个很剧烈的改变。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使到全国上下都认识他，他就成为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上至君王、民间的领袖、宫廷的先知、地方的祭司，下至到市井之徒、凡夫走卒，甚至是他的乡亲、他的家人都想将他置诸于死地而后悔。为什么？因为先知耶利米公开在圣殿那里来到反对整个圣殿、犹太人的圣殿和献祭的制度。他在圣殿里面公开宣讲，神要放弃这个圣殿，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圣殿就代表神同你们同在，以致你们胡作非为，不遵行神的诫命。上帝藉着先知告诉这群以色列人听，这群犹大人的听，上帝要放弃这个圣殿。甚至他宣讲一个信息，就是要说上帝厌弃他们那种虚假的献祭、虚假的敬拜。所以这些信息激怒了整个犹大国的全国上下。犹大国的宗教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如果耶和华要向百姓、上帝的百姓讲话，王一定知道的，因为王就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以色列众民的、犹大的国民的。就算神要专责对神职人员讲话，王都应该 先知道，因为在王的宫廷里面有宫廷的先知、有祭司。几时轮到那个名不经传的耶利米来到传讲神的信息呢？因此当耶利米讲完圣殿讲道之后，圣经就记载他说，祭司、先知和民众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他们的理由是，你耶利米为什么要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呢？圣殿讲道之后，为先知耶利米带来一个极坏的后果，让耶利米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的当中。在这个时候，耶利米遭受到权贵的迫害、王的通缉。耶利米在圣殿门口讲道，当他宣讲这些信息，当他宣讲上帝要离弃、拆毁耶和华的殿，甚至厌恶犹大人那种的虚假的献祭，这些信息一出来之后，这一群人呢，在圣殿里面的民众呢，一定哗然的，这听众一定会哗然。在场的当然包括圣殿的祭司、先知和民众，他们就捉住耶利米，群情汹涌的这样要治死他。这件事一定是搞得很大，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余的居民我想都会跑到去圣殿的里面看看发生什么事。甚至圣经讲，连犹大的首领，就是在那些王宫公职的官员， 都从皇宫赶到嚟圣殿，要处理呢件事，同埋审主审呢件嘅案件。呢啲犹大嘅首领，当佢了解咗呢啲嘅情，呢个喺圣殿里面嘅骚动嘅情况之后，佢哋唔认为耶利米发预言攻击自己嘅国家系错嘅，因为有先例嘅。昔日先知尼加亦都曾经预言耶和华嘅审判，但系喺当日，犹大王希西家听到先知尼加嘅信息嘅时候，佢就求神饶恕。圣经讲耶和华就后悔不把灾祸降与佢哋。呢群犹大首领从皇宫嚟嘅嗰群嘅官员，佢哋嘅意思就系讲，如果我哋定义要治耶利米嘅死罪，尽管佢嘅预言，佢所预言嘅审判冇临到，但系流无辜人嘅血，亦都要归喺我哋嘅身上。其实呢一群犹大嘅首领，从皇宫嚟公职嘅嗰啲官员，其实就想放耶利米一马。但系当时嘅首领虽然听到咁嘅判决，作为原告嘅祭司、先知同埋民众对呢个判决都不服，坚决嘅要求将耶利米要交喺佢哋嘅手里面，让佢嚟到惩治佢。好在喺呢个时候有位高官，佢叫做亚希金，佢极力去保护，为耶利米讲公道嘅说话，甚至藉着佢嘅职权去保护耶利米，耶利米先至能够幸免于难。自从耶利米喺圣殿宣讲嗰个圣殿嘅讲章之后，耶利米就被禁止进入圣殿。犹大人唔准耶利米进入圣殿嘅范围里面，落咗禁制令。耶利米就命令佢嘅秘书巴录，将神要求佢向犹大人所讲嘅信息写喺一个书卷上面，并且要求巴录去到圣殿去向民众嚟到诵读上帝所交托俾佢要向犹大人所讲嘅说话。耶利米第一次将神所交托佢嘅说话记录喺一个书卷上面，系喺约雅敬嘅第四年，系公元前650年，就系喺佢喺圣殿讲道之后嘅第四年，佢将佢喺圣殿讲道嘅信息写命佢嘅秘书巴录写喺书卷上面。巴录曾经有三次公开嘅咁样去诵读呢一个嘅书卷，第一次。记载在耶利米书36章第10节，第一次他中毒就在哪里呢？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在文士基玛利亚的屋苑内苑里面来中毒。当时听的民众没什么反应，反而在场的官员十分重视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当时有一个官员叫做米该亚，听见了之后，他就立刻回去皇宫里面向他的同僚报告，并且跟他的同僚帝莱雅、以利拿丹、基玛利亚等等商量。他们认为这个信息，上帝藉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信息非常重要，认为他们都要听，所以他就请了巴录去到那一群的官员的当中，来做再次诵读先知要宣讲的信息。这个是第二次的中毒。众首领听完之后，他就跟巴录耶利米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躲起来，不可以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因为你宣讲这个信息，你必然会引致有杀身之祸。这群的官员吩咐了巴录和耶利米要躲起来，不要被人知道他在哪里之后，他就这群的官员就去到约雅敬王的面前，话俾约雅敬王知道有先知所讲信息的书卷这件事情。第三次的中毒就是在王面前再次读先知耶利米在圣殿讲信息的内容。当时候约雅敬王是在他的东宫听书，这个时候是犹大的冬天，非常寒冷，王就坐在火盆旁边来取暖。在耶利米书36章23节，圣经这样讲， 他是油底念了三四遍，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听到先知耶利米所讲的信息的内容，藉着宣读那个书卷，王非常愤怒，于是下令耶拉灭。他不单止将这个书卷割烂抌落这个火盆里面，他就下令耶拉灭、西莱雅和士利米雅去捉拿耶利米和巴录，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因为他们所宣讲的信息是王是这个世界不想听的信息。耶利米就处在这个权贵的迫害王的通缉的当中，不单单是这样，耶利米还是处在同伴或者先知群的反对的当中。在圣殿讲到之后，先知、祭司和民众都站立一个同一个阵线，要将耶利米治死。祭司对付耶利米，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耶利米预言圣殿要被拆毁，又宣告祭祀无效。那这些宣告如果是有效的话，如果有影响力的话，就是直接威胁这群祭司的饭碗。民众反对耶利米也都不难明白，因为耶利米不单单只斥责他们当时是那个背道淫行 的罪，还将他们同耶和华唯一的联系，就是献祭和敬拜都斩断了。但是为什么先知群体都反对耶利米呢？难道真是同行如敌国？原来耶利米所传的道又沉重又厉害，耶利米直斥当时先知群体当中的道德生活的败坏，甚至指斥假先知为了利益的缘故传讲虚假的信息，不断讲平安平安平安，其实是没有平安。耶利米并且宣告耶和华必定对假先知审判。在圣殿讲道之后，耶利米其实没有立锥之地，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他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默示这个原文是重担的意思。这一群先知群，他们见到耶利米的时候，就用讥讽的口吻问耶利米说，你又传什么重担啊？你又要讲什么令到我们觉得好不舒服的？神就教导耶利米这样回答。神教导耶利米和这群先知群这样说，你们这群人正是耶和华的重担，你看看耶和华要将你卸下，耶和华要将你们丢弃，你们还不知道吗？你想想，当这些先知群和耶利米这样说的时候，耶利米用这种说话去回应他的时候，这一群先知那种的愤怒，那种要想置耶利米于死地而后快的那种心情是不难理解。耶利米所面对的，当他宣讲上帝的信息，忠心地宣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他面对权贵的迫害、王的通缉，他面对同伴、那些同行、先知群的反对，其实都容易处理。你知不知道最难令他处理、最令他痛心的，就是连他的亲人、他的同乡、阿拿特人、他的父家都将他出卖。今天我们所选这段的经文，就是耶利米和上帝那种的对答。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十八到第十九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 在第十八节那里讲到，神将人，神将他的家人，将他的家人要谋害耶利米的消息告诉耶利米听之后，耶利米听了之后就如梦初醒，非常震惊。为什么？其实不是耶利米是被通知的，被谁通知？是被神通知。原来耶利米都懵逼逼，耶利米一直天真地相信信任他阿拿特人的乡亲，他的父家，他的兄弟，直到上帝将他们心里面的阴谋向耶利米揭露的时候，耶利米就感觉到自己就好像一个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无奈、愤怒、伤心。十一章二十节，按公义判断监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先知听到这些信息之后，他就求神为他伸冤，为他报仇。神应允，在第二十三节下半节，他说神就回答耶利米那种的呼求，他说我必使灾祸临到阿拿特人。但是这个灾祸不是即刻，不是即时，你一求我就即刻将阿拿特人击杀，不是，是将要。上帝应允他的所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在二十一节讲出的理由。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阿拿特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手中。神为先知报仇雪恨的理由，是因为阿拿特人他们的目的，要消灭耶利米的目的，就是他们不想听到上帝的声音。当耶利米坚决的要传讲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想杀人灭口。他们反对的不是耶利米，而是藉着耶利米传讲信息的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垂听了耶利米的呼求，要将向这些阿拿特人来到报仇。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六节，这段的经文是耶利米一篇自白书，自己和上帝的申诉，自己和上帝的对答。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六节分开两个段落，第一到四节是耶利米向上帝的发问。耶利米向上帝的发问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为什么恶人亨通，义人受苦呢？为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舞狮鞋呢？这个是千古以来很多人问的问题。耶利米书十二章五到六节是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回应。耶和华上帝没有完全解答他的问题，但是先耶和华对耶利米一个信息，就是说神要让耶利米预备一个更大的信心和一个更大的忍耐，因为上帝要他走前面的路是更艰难的路。上帝没有完全解答他所有的问题，不过上帝告诉他，你日后要走的路，你要承担的责任是更艰难、更困难，你要有更大的信心和忍耐。历世历代每一个民族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形式去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义人要受苦，恶人反得亨通呢？历世历代上帝的回答都是一样，上帝就告诉你，神知道，神将会介入，不过不是用人所要求的时间和方法介入。就好像上帝耶利米要求为他伸冤，上帝就说我将要将灾祸降临在阿拿特人的身上，不是即刻，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知道，神明白，因此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不是即刻为他彰显公义，或者越来越虽然求了上帝， 仍然看到義人受苦、惡人得亨通的現象更加困難、更加彰顯的時候，因此人就陷在迷惘、混沌和痛苦當中。在這個時候，神就安慰，神就改變、糾正我們的思想，神就輔導，神就同那些受苦者同行，目的是讓我們能夠闖越一個新的境界，進入一個新的層面，用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現在所處的困境，重新組織自我，重生一次。過去我們所看到的是我們要捉到一些的可以控制的東西，或者我們可以尋求外邊的幫助。上帝可能在這個時候才跟你說，我們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我們要定睛，再次重新將眼目在耶和華上帝的身上。上帝藉著這些的環境，讓我糾正我們，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現在的處境，重新組織自我，好使我們的生命就好像破茧而出的飛蛾一樣，從爬行的生命突破了這個茧的圍困，咬了這個蠶茧，然後將肥胖的身體逼出來的時候，將那種爬行的生命變成非常的生命，使我們能夠勝過看上來是無法無天的現實。十二章二到三節，聖經這麼說：你栽培了他們，他們也扎了根長大，而且結果，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心卻與你遠離。耶和華，你曉得我，看見我，監察我向你是怎樣的心，求你將他們拉出來，好像將宰的羊，叫他們等候殺戮的日子。耶利米是將那些背道者和陷害他的人和自己做一個比較，這群背道者陷害他的人，他們和神是口是心非，口是親近，但是心是遠離。耶利米在耶和華上帝面前陳明他的心，他這樣說：你曉得我，看見我，監察我向你是怎樣的心。因此他就將自己的案情陳明在神的面前，求主主持公道，求神將仇敵他的仇敵拉出來，從地上拔出。十二章第四節：這地悲哀，通國的青草枯乾要到何時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牲畜和飛鳥都滅絕了，他們曾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先知在這裡指出，在第四節先知在這裡指出，為什麼這群行惡的人，因為這群行惡的人，他們的罪惡為地上帶來一些很不好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惡行已經使到地悲哀、草枯乾，甚至連牲畜飛鳥都滅絕。但是為什麼他們仍然可以胡作非為？因為這一群行惡的人相信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結局這個意思是道路所作所為，因為這群行惡的人認為上帝不在這裡，上帝看不到我們所作所為。既然上帝不知道，上帝看不到，或者沒有上帝，神又看不到我們的所作所為，為什麼我們不胡作非為？為什麼我們不壞事做盡？為什麼我們不有權用盡？所以他們肆無忌憚地這樣行惡。但是當他們發現神原來沒有離開過，神原來沒有缺席過，縱然在洪水泛濫的時候，上帝仍然是坐著為王，上帝仍然是那位永活的上帝，是那位監察人心的上帝。當神的審判來到的時候，他們就後悔莫及。第五節：你在平安之地雖然安穩，在約旦河邊的叢林要怎樣行呢？雖然安穩這個字呢，其實呢有一個另外一個譯法， 这个译法是译做仍然跌倒。其实先知在说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其实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们以为平安的其实不是真正平安的，那些假先知跟你说平安平安平安，其实你们以为不是真正平安的。其实这一节怎么可以译啊？译成就是说你们在平安之地尚且跌倒，在平安平坦的地你都这么容易跌倒，如果在约旦河的丛林那些崎岖的路上面这么不平坦的路，你们怎样行啊？你们更加会跌倒了。第五节开始是耶和华上帝对先知的回答，他的目的是要让先知耶利米预备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忍耐，因为上帝为他所面对前面的路，上帝命令他要承担的使命、责任和将要走的路是更加难行，所以他们要更有信心和忍耐。在十二章第六节，因为连你的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弟兄姊妹，这节的经文将耶利米那种孤立苦况描述得淋漓尽致，不单止权贵对他的迫害，政权王对他的通缉，不单单止是那些先知同伴对他的反对，甚至连他的父家，他最亲最信的人都要将他置之死地。他在这个地方天地之大，竟然没有立锥之地。耶利米意想不到，原来想置他于死地的竟然是那些最亲近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兄弟父家。人生的荒谬到这里真是绝晒了。人生的荒谬就是耶利米既然不能够否定他所遭遇的是一种事实，是真实的现象，其实耶利米都不接受这些事情的，但是他没办法不接受，这个真是事实。他以为自己发梦，刮自己两巴原来是痛的。虽然他所面对的是他在他理念上面他没办法接受的，虽然他所面对的是如此不公不义荒诞绝伦的事情，这些事情他百思不得其解，而他都没办法明白，因此走到这样，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向神求问，并且多次跟神争辩，跟上帝说，你既然是公义的，为什么恶人亨通，义人受苦呢？耶利米的哀歌就是这种的挣扎。耶利米不能够离开上帝，但是他又不明白上帝，在那里挣扎的当中，就有一些很优美的文学的作品哀歌。弟兄姊妹，先知耶利米的一生，他的经历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无语话凄凉，亦都无处话凄凉。有哪个了解他？有哪个可以跟他有共鸣？他面对王的通缉、权贵的追杀、同伴师资群的反对，甚至附加亲人的出卖，但是他仍然甘于寂寞，忠于所托，忍辱负重，坚忍到底。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利米认识他的上帝。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认识这个字 genos， 原文呢在创世纪那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就 genos， 就是认识，二人成为一体。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虽然他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我们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他仍然是那位活神。因为耶利米和上帝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他确认神的拣选和呼召，他认定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那里讲到一个的上帝将耶利米带到去一个窑匠的家里面，记不记得？窑匠转轮去将泥土去做成器皿，上帝就跟耶利米说，上帝就是那个窑匠，你和我就是那个泥土。弟兄姊妹，原来你和我还未形体还未形成，还在父母的怀里面的时候，上帝就有绝对的主权将你和我捏造成什么的器皿。这个器皿能够讲的是什么？器皿的责任就是信服这个做器皿的窑匠，我们是什么的器皿，他将我放在什么的地方，我就完全信服。器皿的责任是什么？是信服和将那个器皿洁净。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为主所用。耶利米和上帝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耶利米认定上帝就是那个窑匠，他就是那块的泥土。就正如诗人所说的，在诗篇六十二章一节，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诗篇三十九章三十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在今天我们所选读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到十二章六节，是从先知耶利米和神的对话，这个是神先知耶利米和神的对话。在那个对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耶利米不是一早已经持定己见，将心门紧闭，同时又来到上帝面前求神给理由满足我们，我们求神，求神要满足，上帝不满足，我们跟他争辩，是吧？我们关上门不听上帝说，我们心里面已经有决定了。不是，耶利米在一个躺开的心，他对身边所发生的事完全是茫然迷惑和不知道，他不明白，他不了解，但是他坚持这个不知道。虽然不明白，不知道不明白，但他仍然认定神在他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更荒谬的事在他生命的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不明白，不过他全心信靠顺服，不敢稍离上帝的带领半步。纵然在最痛苦最低沉的时候，他仍然紧紧抱着一个不要他的民族，甚至想将他置于死地的君王、同伴和亲友，他没有放弃，他仍然抱着他们。他更坚持的死抱一位，使他历尽艰苦，并且使他迷惘迷惑。他不知道不明白，但是好像跟他很亲密但是又很陌生的这位上帝，在这个纠缠的当中，他仍然是一个人，所以有哀歌。即或不然，他仍然相信，凭信放低他一切，将他主权交出，舍己跟从，凭着信心见步行步，行步见步，扶额前行。弟兄姊妹，先知耶利米在他当代对神的信心和他生命的见证，今天就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立身处地的榜样。让我们安静思想上帝藉着耶利米和上帝那种挣扎的对话的这段今天的经文，再次来到提醒我们。